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147篇11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他每天赐下他的话语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，明白当行的路。愿我们天天按着所学到的，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对神有更多的感谢和赞美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默想神的护理。我们思想默想神的护理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下18章19到25节，以及36节到19章第7节。列王记下18章19到25节，36节开始到19章的第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万代之神》。
记下18章19到25节，以及18章36节到19章7节。拉伯沙基说，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，亚述大王如此说，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仗赖的呢？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，我看不过是虚话。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？看哪，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，人若靠这杖，就必刺透他的手。 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。你们若对我说，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，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，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？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，我给你2000匹马，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，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？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？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，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？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。百姓静默不言，并不回答一句，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。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、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，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，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。西西家王听见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，使加宰、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，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，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，对他说，西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极难、责罚、凌辱的日子，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，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，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，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，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，以赛亚对他们说，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列王记下18章19到25节以及36节到19章的第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列王记下19章第7节，经文说道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列王记下19章第7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列王记下19章第7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列王记下19章第7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默想神的护理。应当默想神的护理，这是我们的义务，是出于神明明的吩咐，并且神呼召他的子民深刻地思想考察他的作为，包括他的怜悯与审判。因此当那些自称神子民的人背道离弃神时，就有可怕的审判临到他们，神也从他们中间除去他同在的象征。耶利米书7章12节，他吩咐其余的人，你们前往示罗去，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，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。照样神呼召我们思想查看他的怜悯。弥迦书6章5节，主说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，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石亭 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这仿佛是说，如果你们不思想这明显的护理之功，就会遮掩我的公义，揭露你们的不义。因此我们蒙召去思想神对万物的护理，好让自己的信心在思想这些供应时得以坚固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默想神的护理这个题目。神有创造之功，也有护理之功。护理的英文叫做 Providence, P-R-O-V-I-D-E-N-C-E。因为神造这个世界是有目的、有计划的，而为求实现他所造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原有计划，他继续做工，用他的大能保守他一切的受造之物，管理世上所发生的一切，并指挥万事达成他的终局。简言之，这是一个向神开放的宇宙，宇宙任何方面都在神的统治之下。诗篇103篇19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神虽然把大地给了世人管理，但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仍属耶和华，主权仍然在神。神的引导、安排、许可、限制、拦阻、任凭，在天上、在地下、在海中、在一切的深处，他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，他随即扭转人心。因此所罗门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神在凡事上拥有至高的主权，在他没有意外，没有偶然。我们所以为可怕的意外，只是神许可的一个事件。你遇上这件事，神是知道的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提到神的统治跟护理的时候，他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取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神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他的时间惊人的精准。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在护理之功上的巧妙安排，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加尔文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人生一切的忧虑苦难，都是因为不知道神的护理看顾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耶稣对小信的门徒说，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神在信的人身上有特殊的护理，你要相信神大能的创造，默想他巧妙的护理，领受他超然的启示。不要把时间花在忧虑上，不要因为诸事不顺就忧愁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十九世纪知名的基督徒作家乔治麦当劳他说，神在他的护理中有一千把钥匙，可以开一千扇不同的门 来拯救属他的人，哪怕在人看来毫无希望。让我们忠于神，在为主受苦时顾好自己的部分，把其他交给主，不要去承担唯有主才能做的，而是把它留在主那里。以赛亚书36章第一节记载，西家王十四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，将城攻取。西拿基利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，到西家王那里。拉伯沙基讲了许多狂傲的话，恐吓犹大王西家。西家王听见这些话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，并请人把亚述王打发拉伯沙基来辱骂永生神的话都告诉先知以赛亚，恳请先知以赛亚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。以赛亚书37章6到7节，神借先知以赛亚回答西家王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眼看耶路撒冷就要被攻下了，在亚述王西拿基利眼中，西家已然成为笼中鸟，插翅也难飞。他给西家写了一封毫不留情的信，对西家冷嘲热讽，用心理战让西家因为惧怕而屈服。以赛亚书37章11到13节，西拿基利要使者告诉西家说，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心灭绝，难道你还能得救吗？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、哈兰、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，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？哈马的王、亚尔拔的王、西法瓦因城的王、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？历代之下32章17节记载，西拿基利也写信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，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。讲的是这样肯定，西拿基利在信里毁谤神，让西家觉得他们敬拜的神是没有用的，把耶和华和世上人手所造的神等量齐观。但西家对神有信心，深信与他们同在的比与亚述同在的更大，与亚述王同在的不过是肉臂，与他们同在的是耶和华万军之神，他是永生神，神必帮助他们，为他们征战。当耶路撒冷面临危急存亡的时刻，西家向神敞开自己的心，把所遇见的困难告诉神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前去安慰西家，告诉他亚述王必不得来到神的城，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。先知以赛亚告诉西家王，神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神知道亚述人的一举一动，他要败坏亚述大军易如反掌，那神怎么做呢？以赛亚书37章36节记载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西拿基利向神心高气傲不可一世，挑战西家说，难道耶和华能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？神就挫折他的娇气，向他显威可畏，显出他不过是人。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，他们睡得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神斥责一发，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。神只派一个使者出去，就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神的怒气一发，无人能在那面前站立得住。亚述王西拿基利只能羞羞惭惭地拔营回去。何西阿书1章7节，先知何西阿 已经预言犹大蒙保守。神说，我却要怜悯犹大家，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，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。亚述王希拿基利拔营回去以后，住在尼尼微。有一个古老犹太传说，说希拿基利对神如此帮助犹太人感到不安，并且试图找出原因。有人告诉他，这是因为亚伯拉罕深爱神，愿意将自己的儿子献给耶和华。希拿基利认为自己会更蒙神的眷顾，就决定杀死自己两个儿子献给耶和华。但他儿子亚德米勒跟沙利瑟知道了希拿基利的意图，他的计划，就先用刀杀了他，然后逃到亚拉腊地，正应验了以赛亚书37章第7节神所说的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是不是真实如此，还是只是传说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神的护理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一定非得这样或者非得那样。神的护理是基督徒的日记，而不是他的圣经。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以为麻烦的事情，经常都是出于自己知识的不足。一个认识神的主权、信赖他护理的基督徒，不但能够镇定地面对从环境来的威胁，不因为风暴而哀怨，反而有信心敢于迎向更大的风暴，让自己园中的香气发出来。因为他不低估自己的潜力和神在他生命中恩典的可能。卡曼夫人说，困难酝酿神迹的氛围，是神迹的前期。如果是大神迹，情况已经不是困难，而是根本不可能。信主以后，孙大中告诉自己四个不要。哪四个不要？第一个，不要拒绝麻烦事；第二，不要怀疑神的爱；第三，不要直问神为什么；第四，不要就说不可能。我们所处的既然是一个向神敞开的宇宙，我应当向主敞开，不以自己有限的知识经验为一切。弟兄姐妹，你信了主，你要好好认识神，思想考察他的作为，不要看环境，要信服神。鸟相信的不是他所站的树枝，是他的翅膀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你心里要为难以想象的事物，为未曾想到的不料有一些空间。对于神的计划跟目的，你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，至于他的全貌跟结果，总要慢慢的才会展现给我们看。你可曾用信心的眼光看见神在你损失当中的护理，在你失败衰退的事上的掌权，和在你缺乏中的恩赐？约翰福音14章第1节，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门徒知道耶稣将要离开他们，就感到忧愁。如果他们知道因为耶稣的离开将会带来的所有益处，他们就会感到要欢喜而不是忧愁。神并没有改变，他依然是永在的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。他向你所怀的依然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他是赐平安的神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。试问最近是否发生一些事情搅扰了你的平安？你无法解释让你失望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，你不明白为何神允许它发生。你要等候神，并且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神为你做的最好的安排，不要埋怨。你要相信，如果你能够知道一切，你会为这一切赞美神。信心告诉我们，一切眼前的不幸都将成为日后的幸亏。许多如今不明白的事，在永恒中都将变得清楚明朗。不要陷入纠结、困惑跟失望里，而要期待无所不能的神用各样方法亲自赐给你平安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有平安在我心》。 先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被考察。你是为我们成全诸事，随时赐我们平安的神。当我们为过去失望，也畏惧将来的时候，帮助我们从默想你奇妙的护理中重新得力。主啊，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你的道在海中，你的路在大水中，你的脚踪无人知道。你能减轻我们的重担，能加添我们力量，能为我们打开一扇意想不到的门。你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你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，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跟你的作为中认识你。主啊，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万事都将因你而成为美好。思想你，我们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，我们以你奇妙的护理为荣，歌唱你的律法。你是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神，你能让荆棘焚而不毁。我们越思想你，心就越觉得甘甜。愿你用你活泼的道建立我们，使我们常常盼望并越发赞美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27集，还有系列讲章立位记里的五种献祭。欢迎您透过电邮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 向孙大中索取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。